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每天早上呢，我们一进到录音室呢，打开了我们面前的这个平板电脑，上了第五空间，就看到家人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冒泡了，彼此的问候早上好。
是，我想家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文慧老师你好点了吗？
好一点了，好一点了。至少呢今天的声音应该比昨天要好一些。
是，那慢慢的看文慧老师恢复的也挺快的哈。那说明这个每一天的运动啊还是很有效的，增强抵抗力啊。
感谢神，因为呢最严重是周末的时候，所以呢昨天呢其实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那么希望明天呢就可以呢完全的康复，这是我的期望啊。但是呢还是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呢真的现在呢天气呢中午是热得不得了。那么如果您是像文慧一样怕热的体质呢，那就千万不要贪凉快。吹风啊觉得好清凉啊，结果呢就着凉感冒了。
是。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健康啊，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的。
是。
就比如说呢吃饭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晚上呢就吃的有点晚哈，就感觉好像这个晚上有点不消化了哈。
是。
那可能就影响到后面很多的事情了。那原来吃饭呢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
对，咱们中国人不是说嘛，食不言寝不语吗？但是现在呢因为吃饭有的时候是一种应酬，
对，吃饭就是为了讲话的。
对，还有社交嘛，对不对？
是，
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多尴尬呢。
是、
所以拼命的讲话，或者是呢非常的开心啊，大家聊天。但是原来呢当您呢吃饭的时候呢不断讲话，其实会影响消化。还有吃饭的时候我们习惯呢，特别像我们广东这块呢，就是饮茶。
是的，
昨晚上呢因为我们电台有一些的庆祝活动，所以呢我们全体同工呢参加活动之后呢是一块呢到酒楼吃饭。对，那大家可以想象广东这边的酒楼吃饭就是呢一定有上茶。然后一边吃饭就一边喝茶啊、什么普洱啦香片啦
水仙啦、等等。
对呀 铁观音啦等等的。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原来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如果喝水啊也是很有讲究的。可能呢这个喝的不妥当会影响大家的消化。
是，那就是建议呢还是进食的时候不要喝水哈，也不是不能喝，但是要控制量哈，不要喝太多。那么这个是医生建议的啦哈，就是说喝汤与喝水呢都要适量哈，不是说你不喝水就可以喝汤。
对，因为呢它会将这个胃液呀稀释了，影响胃部的
蠕动啊，
甚至呢就因此影响了
消化
功能。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我吃着吃着胀气了啊，然后呢可能就会引起了器质性的胃病。
这个呢我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我吃东西的时候真的很爱喝水，因为就会觉得干啊，或者说等等的这些就觉得吃一下休息一下就拿起水杯开始喝。那我就发现其实我喝的水是很多的，吃饭的时候。
是，那还有譬如说呢吃的太快，那我会是习惯呢吃饭之前呢先喝汤。那这个也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肚子里头满肚子都是水， 然后我吃饭又快
啊，
对，所以这样呢影响了消化，那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器质性的胃病，就是老是觉得胃胀胀的，
哎，是的，
整个肚子难受，所以建议医生怎么说呢？
嗯，就是进食的时候呢，要控制饮水的量哈，
嗯，
那么喝汤与喝水呢，也都要适量。
对，还有老人和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呢，需要格外注意。
嗯，
所以呢，下回呢，大家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不论是汤或水呢，请你呢小口小口喝，
嗯，
也请你呢一定要注意那个量啊，
嗯，
这个是呢我们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啊，特别是跟健康有关系的方面呢，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交流呢，有一些的叮咛。那么今天星期二呢，我们也有一个专栏呢，关心大家心灵健康的，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陈长老会分享的耶稣的榜样。
好的无比，每一天
爱的言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某房子的门前钉着一块小木板，上头写着爱言艳艳，言语柔和。后来我认识了屋子的主人，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我发现房子里并不是如外面所装饰般所讲的爱言艳艳，言语柔和。这对夫妻不止一次嚷着要离婚呢。有个朋友就邀请了他们参加查经的聚会。由于对真理的渴求，这对夫妇参加过形形色色的聚会，不管是心理学的还是东方宗教的。最初他们都是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后来开始发现圣经里面所说的其实都是爱的言辞。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于遇上了救赎故事里的主角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之后，他们的家成为了真正的爱巢，真正能够爱言艳艳，言语柔和了。保罗所说的在他们的身上也应验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倒想顺带的疑问，你在家里说的是什么话呢？恶言恶语吗？还是爱的言辞呢？许多世纪前，使徒约翰在写信给当代的教会的时候，他就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是约翰一书4:8。让我在此以新约时代的伟大神学家使徒保罗的话作为补充吧。使徒保罗写信给那些信徒，他们所住的城市崇拜的正是希腊爱神维纳斯。保罗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5。个人反思，在家里你的言辞能够流露出爱，让家人喜悦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
相信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迈入新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你已经。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兄，您在线了吗？
张弟兄在线
了吗？
哎，张弟兄，
我唱那新闻诗歌，由我这个自己的口琴伴奏。
好，来。
我赐给你们一条性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都能彼此就认同，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哇，很棒哇！
因为您是团队啊，您是另外一个人帮您吹口琴
伴奏，对，
我以为是张弟兄自己吹口，
我是另外，我是昨天晚上吹出来录好的音频
啊，你自己吹的
啊，您呢已经让我们弟兄姊妹呢也惊艳了一番了，好像呢江南外语说张弟兄好棒啊，木之半夏说您的口琴吹得不错，好有才华，
是
浙江的陈姊妹说您唱得好优美啊，
多么的
嗯，
哎，感谢神点点。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出发。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早上一个小时直播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有刘芳和
文慧，
哎，是的，
嗯，
那我们呢，今天呢，哎呀，就是老之前跟大家说这个吃饭的问题哈，
是是
这个，那大家真的要，尤其是对刘芳自己哈，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
对，我看到劝慰子也说了啊，
嗯，
边吃饭边喝水呢，不利于消化，
嗯，
因为呢，这个水会稀释了胃酸，
哎，
这是他前几天刚看到专家的解释。
是的，是的哈，希望呢，我们真的在吃饭的时候，你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时候就是无意识的哈。就这样了。
对、啊、这个会不会呢就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广东饮茶的习惯呢？
如果说真的全面推广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哈、
嗯嗯。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限于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况里面，或者生活的这个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当中。哎啊，好，给文慧老师咳嗽一下。哎，是。那就像我们平时，就像文慧老师说，你可能觉得热了，你贪凉快，结果哎不小心就感冒了哈。那就像我们平时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啊不知不觉哎就已经伤害了自己的健康。就比如说哎工作一族，白领一族，天天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啊，这个是就除了就是对自己内脏啊，比如说腰啊不太好以外呢，原来呢还有一样。
是叫过劳肥。
哎，过劳肥，其实呢这个词汇啊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哈，已经出现了很久了。嗯、
是吗？
啊，已经出现了两三年了吧，至少。
我觉得一想到过劳呢，你就会想到瘦。
上啊，过劳，对。哎，过劳瘦吗？啊，因为以前呢，我想在曾经可能还没有到现在这个坐办公室的年代哈。
嗯、是。
那因为很多需要体力活动嘛。
劳动
。哎、嗯、所以呢你会瘦啊，怎么会肥呢啊、
嗯。但是现在很多的工作呢都是坐在这，像刘芳老师、
哎、
像文慧啊，所以呢我们很可能呢就会患上了这个工伤，叫过劳肥、
嗯、哎，是工伤工伤过劳肥啊。
对呀、
啊、
譬如说呢我们在电台呢有时候开玩笑，像文慧刚才咳嗽，我们就会说这叫工伤、
啊、
因为使用喉咙
太多了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白头发增多了、
啊、
我们也说这是工伤。
嗯嗯，
因为思虑过多，
是是是，
用脑子太多了。
嗯嗯，所以呢这过劳肥呢也可以算哈。为啥呢、
嗯、
那因为呢比如说因为忙嘛哈，那乱吃早餐、
嗯、
哎就虚胖了，就可能水肿了、
嗯、
哈。
嗯，
那久坐，哎呀这个大腿也坐粗了。
还有呢这个应酬多哈、
哎、
这个不仅仅是要工作，晚上还要去应酬嘛、
嗯、
结果啤酒肚呢就开始出现了。
哎，是是是，那原来呢过劳肥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工伤了。
对，那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呢工作三年左右呢是过劳肥的高发期。
哇，
嗯，刘芳老师
要开始注意了啊。
你现在好像第二年
进入第三年了、
哦哦、那您真是高发期了啊。
啊，
那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呢体重呢比刚入职的时候呢增加了5公斤。啊，媒体从业者啦、嗯、IT 工作者啦、
哎、
医务工作者啦、律师啦，被评为最容易过劳肥的职业
啊。中枪。
对，中枪了是吗？
对，你被伤到了吗？
好伤啊。
哎呀，是啊。
嗯，那怎么办呢、
嗯、
这个过劳肥。
他过劳肥其实是有一些谜团的哈。为啥这个会过劳就肥了呢、
对呀、啊、我其实已经很小心了，应酬呢、
啊、
也吃一点点，对不对、
啊、
我也有运动啊、
嗯、
但是我发现呢我还是呢这个越来越不间断的，
哎，是
不停止的，这个身高与什么、
啊、对对对，
重量、
这个、不能成比例哈。那就其实呢，在压力越大的时候，你真的是越想吃东西的哈。
嗯、
那就是这个也是美国营养学会呢已经是证实了的哈。那其实我们个人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经验的。
对，那这是一个生理现象，因为压力升高呢，
嗯、
会让你的这个肾上腺皮质醇，就是肾
上
腺
素，哎，
对，那个指数呢居高不下，然后呢你就会想吃东西，
哎，
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呢，嗯，这个因为它会激发你的食欲嘛，
对对，
对不对？
那还有就是整天坐着，你也是成为过劳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嗯、对，那有一项调查就说呢，近六成上班族每天坐6小时以上，
哇，
28.75%，就是差不多29%，对，30%的人呢，每天有8小时以上的时间是坐着度过的，
是、啊、
或者是葛优躺在那度过的。
我想，如果忙碌的话，可能真的。你一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去想啊，我是不是坐那么长时间了，
有的时候连洗手间都没有时间去，
对，
都忘记要上洗手间、
所以这个太忙碌也是一个问题哈、啊
嗯。
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够，
好，这个刘芳老师跟文慧就中枪了、
啊、哎，
一中枪躺地不起了，
哎，是是是、
就是
说变胖的风险呢比睡眠充足的人至少高出50%啊，
一半呢、
哎、对
呀、啊、为啥呢？你不要以为说睡眠呢好像什么都没做，其实它在调整你的这个生理机能，
嗯嗯，
那以至于你的新陈代谢能够正常，
对对，是，
那这样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吃东西进去新陈代谢正常的话才能够消化嘛，
嗯，
对不对，才能够把那些有毒的物质排泄出来嘛。
哎，还有呢就是白天吃的少，晚饭太丰盛啊，也是一个
这个说的是咱们昨天
啊，对的，这种情况哈。因为通常你在应酬啊等等的时候都是晚饭嘛哈，
哎，然后专家就提醒我们了、过劳肥跟什么呢，猝死
哇
一样的可怕，
哇，很严重啊、因为呢过劳肥涉及的群体很广泛哈，对健康有长期的影响、
对，央视呢有一项调查就发现了工作年限3年左右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是一个过劳肥的高峰期，
是，
然后呢研究显示呢 肥胖症患者的糖尿病发生率可以增加
十倍哦。
对，男性肥胖者结肠癌啦、直肠癌啦、前列腺癌高发、女性肥胖者患上子宫内膜癌的几率比正常的妇女高2到3倍。
哇，这个真的很严重哈、简直真的是一个长期危害健康的一个情况了。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过劳肥哈，根据呢我认识的我们的听众啊、基本上呢体重啊各方面还是行的。我们电台呢也大家的体重啊各方面都还可以的。但是呢，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现在呢，有一些的肥胖是看不出来的，
是
因为是内脏方面的肥胖，
哦、是
就是内脏的裹在一层层的
脂肪中间，
对、
啊，
所以我们有脂肪肝呐、这一些出现，所以啊、真的要告诉大家，就是呢，就算我们不是呢长期的在电脑前，也要注意我们是不是长期的没有运动，长期的坐在那儿或葛优躺，躺在那呢，这些呢不良的生活习惯呢或工作习惯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成功是
由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走出来，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献上今天，为主而活。
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过劳肥啊，我就想到呢，有些人呢，给我呢跌破了眼镜啊，因为他呢，这个四肢呢都是瘦瘦的，像竹竿一样。那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啤酒肚，很小而已，不是很大，真的很小。
但是你就觉得整个比例呢，就觉得他那喂，哎，竟然有啤酒肚。
对，小小的啦。
啊。
一检查脂肪肝严重，
哎呀，
对，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你觉得，哎，我看起来还行，我们还是要说呢，大家要注意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过劳肥呢，其实跟压力很有关系的，因为你想想看嘛，过劳它的压力一定大，那么很自然的睡眠不好啦，啊，可能呢这个一紧张呢，一累呢就吃了很多东西，所以呢，怎么样舒缓压力呢？啊，可能是帮助我们不要过劳肥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一个方法。
是，那呢这里呢就有一个哈、一周的安排来帮助大家来缓解一下哈。
好，那首先呢星期一、原来星期一呢有这个什么蓝色星期一之称嘛，对不对
啊、Monday Blue 啊。
对，但是我们的刘芳老师刚才一看就说谁说的，
对，
每天都是。
主要呢，其实呢，这里说到啊，德国一项研究调查表示呢，80%的人周一起床后情绪低落。我觉得起床后情绪低落，这个真的是重点啊。
对，那大家知道吗？很多的公司单位呢，星期一是很重要的嘛，因为这一周。
又开始了、各种事情要开始了。
对，通常星期一开会的。
是、对对对。
所以就增加了大家的压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啊，有专家就建议了啊、要想不让自己抗拒上班，特别星期一、早起最重要。早起之后呢，充裕的时间不仅能够减少焦虑感，
是
还能够有空吃一份减压早餐。
哎，
譬如说呢，一大杯鲜奶、鸡蛋、牛肉、花生酱、香蕉。
哎，是，就是说早上你不要把自己哇、很忙碌，一起来就赶紧要忙着冲出门哈。
我们通常星期一是赖床。不想上班赖床，
每一天都赖床，
结果
能赖一分钟
就
赖一分
钟、就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样、永远在争取最后一秒钟冲进公司、
对，
你可以想象那个心情，对不对、好，星期二
做一些意向的训练哈，就是要让自己
什么叫意向呢，
就是深呼吸、
就
是让自己调整你的，
对，特别是意识方面的啊，这个譬如说我们的下意识各方面，因为英国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呢最新的研究显示，周二就星期二的上午10点啊，是一周当中工作压力的最大峰值，那不就今天吗？
对对，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十点要来了。
那么专家又说了，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心理意向的训练。这个意是意思的意，像是这个抽象的像。
对、
具体方法就是找个相对安静的地方，闭上眼睛，先做10到20次的深呼吸。然后想象自己在坐电梯，慢慢开始数。一层、两层、 三层，直到十层，
嗯，
再想象这个电梯正在缓缓的降下来，
嗯，
倒数十九八七。
哎，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一些的手机应用程序哈 ，APP 是可以帮助大家来做这个的哈，
嗯，
那但是呢，通常你在忙的时候，你根本就觉得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呢，可以让自己呢有一分钟左右坐在位置上也好，深呼吸，
嗯，
好、
嗯，
注意力焦聚在呼吸上，就是先帮助你把那个注意力从那个让你有压力的工作当中呢释放出来。
哎，
这是很重要的。
嗯，好，是
星期三了。
哎，星期三想办法让自己笑。哎、
啊。这个澳洲呢啊，有一位大学的心理学家呢，他就证实了星期三呢是人们一周当中的情绪最低点。
嗯，是因为人们感觉负担最重的时候。
因为经过了星期一嘛，经过了星期二的那个
峰值啊，
到了星期三
已经疲了。
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啊，
想办法让自己笑一下。
啊，是。
好，我要去找万峰了。因为万峰是能够让我呢常常开怀大笑的啊。
哎，是。好，周四，哎，把灯光调到最亮。嗯。
啊，这个星期四不仅是工作效率最低的一天，
嗯，
也是人们最疲惫或者是呢心情最烦躁的一天。
哎，减压的方式呢，
因为要放假了。可是
还没有。
对、
对。
那怎么办？
减压的方式呢是将办公室的灯全部都调亮，调到最亮哈。那就是显示呢，研究显示呢，灯光越亮哈，脑中合成多巴胺就越强，就是你会感觉轻松一点哈。
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想我好累啊，灯光太刺眼了、
嗯、
通常会的。
嗯。
所以能不能柔和一点呢？
就睡着了。哎，
到了星期五了。
哎，周五呢要把它当做周一来看。因为呢很多时候呢一到周五啊，人就哎呀非常放松了，说哎呀终于到周五了啊。
嗯，
但是呢它反而是一周中工作效率最高的一天。
哦，
那因为放松的心情呢让大脑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啊、
哦、这个
速度也很快。
是是提醒我们可能有些工作我们先把周在周五做好，那么星期一就相对轻松一点了。
哎、嗯，是是是、嗯。
但通常我们是反过来的。
嗯，
星期五通常是一放松，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了
啊。
我们办公室的录音室星期五是最空
的，最空的。对对。其实星期五和星期一都比较空哈。
嗯，
那可能刚好也印证了这个规律哈。
是，好，到了周末，
哎，那用一小时来想一想下周的工作哈。
对，就是先做准备，免得你下一周呢、
嗯、
很辛苦。
是。
那其实呢在焦虑的时候啊、
嗯、
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有些食物请你不要碰。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焦虑啊或压力大会让你想吃东西嘛，
嗯，
肾上腺素就激增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千万记住，有一些东西你不要碰。
哎，就高热量的，比如说冰淇淋、炸鸡、薯条、汉堡、哦、这些哈，还有腌制食品，比如火腿啊、卤味啊、什么咸味坚果啊这种的，以及高糖的啊、巧克力啊、奶酥面包啊、精致蛋糕、糖饮料哈、啊、这种的。
还有一个文慧最喜欢的，
哎，
咖
啡茶。
对，
那没啥可吃的了。就是你不要
喝水，柠檬水
啊，对对对对对、
嗯、或者是吃坚果、
嗯、
我们才说的嘛、
嗯、
对不对啊、
非咸味的啊，
对对对对，
原味的啊。
是，那今天提到过劳肥，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呢、
嗯、
过劳瘦也不是好事啊。
是是，
也就是说呢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来分享我们关于生活健康、作息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陷阱实在是很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于忙碌，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忽略了，都没有注意。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警醒起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加的关怀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彼此的提醒，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啊多多的注意到自己的需要，那么也能够啊每 次呢有安静的时间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求主真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心中的重担，
是
在工作中也能够有一个轻省的担子来面对每一天的压力。
嗯，
那么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也能够科学的来处理我们的情绪，来处理我们心中的这样的忧虑和重担。主要真的是我们把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怎么样来合理的合乎中道的来看待自己。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你好，现在呢，我们在圣经词汇里面呢，跟你分享一个名词，就是律法，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呢，神的律法就好像他们的国家的国法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并没有立即组成一个国家，他们没有皇帝、总统或是内阁。不过呢，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受到神所管辖和治理的。 所以呢，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他们，教训他们该怎样生活，该怎样行事为人，这些呢就是神的律法了。律法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啊，它有时候指摩西五经里面的律例，有时候指的是犹太教，有时候则指献祭的仪式，也有时候是指神一切的旨意，或者是呢在圣经中的彰显的，或在人良心上发现的，都可以称为律法。但是律法的范围虽然广，但是总纲呢却是一致的，就是呢训诲以色列人当尊崇耶和华为王，依从神的旨意而生活。后来呢，以色列虽然立了国，有了他们的王，可是呢律法并不是因此而废除啊，因为神始终是他们的王，是那位真正主宰他们的。律法的规例很多，我们难以一一细说，为了方便讲解呢，我们就把它归纳为五个重点。第一是关乎人的身体的，这方面的律例呢繁多而且细微，比方说安置大麻风者在营外，不吃不洁之物，不与近族人通婚，工人每七天必须休息等等。第二呢，就是关乎宗教的，要人知道神是至公义至慈悲的，是独一无二的，是造化天地的主宰。人在各事上都应该知道敬畏神，而人所得的益处呢，都是出于神的大恩典啊。第三呢，人如果遵守神的律法，就不致堕入拜偶像的罪里面了，因为神是不喜悦人拜偶像的。第四，律法所涉及的献祭是叫人知道神的圣洁无限，所以呢人也要圣洁，通过献祭来保持自己的清洁。第五呢，律法所定的礼是预表将来要彰显的更美的礼，引导以色列人要盼望弥赛亚的来到。耶稣来到世上为人预备了救恩，就是福音的好信息啊，这是人在律法底下没办法达到的，所以呢耶稣成全了。因此呢，我们今天不再靠律法得救，而是靠福音而得救了。
喜欢背圣经呢，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他们是谁呀？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我背的很熟的，再说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2000多年前他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事迹，吸引了无数人来跟随他，让世界因他翻天覆地。程蒙恩长老主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榜样。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继续和你思想有关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特别要思想的是有关主耶稣忠心传神的道，不寻人的情面。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我们特别看见主耶稣在传扬神道的时候，他经常会面对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比如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还有这一个文士，还有律法的律法师，还有这个祭司长啊，这些整个犹太教的权势。那当时那个犹太教的情形怎么样呢？以圣殿来说，主耶稣每逢到了圣殿的时候，他看见圣殿里面满了牛羊各子， 为何圣殿会这样多牛羊各子呢？因为当时那些犹太教的祭司们，我相信他们是为着赚钱的，所以呢，明知道百姓他们从各处的犹大地以色列国各处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可能从拿撒勒从加利利带着牛羊来到圣殿，那长途跋涉是很不方便，你带着牲畜来这样走的是很不方便，他们呢就带着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到圣殿那边要献祭嘛，献祭是要牛羊嘛，结果他们就需要什么，按理来说在耶路撒冷的街市，在这个菜市场，在那边买一只牛买一只羊来献祭嘛，但是没想到可能当时的祭司长啊，祭司们他们想发财啊，他们就把圣殿呢的一个范围呢就给一些专门做菜市场买卖牛羊鸽子的人，还有兑换银钱，因为有买卖就需要有兑换银钱嘛，就像银行那样就摆在那里，结果可能他们摆在那里呢，每卖一只牛羊可能就是要给一些钱给祭司们给祭司长，所以祭司长就这样暗中为着赚钱呢、啊，就把神的圣殿变成是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主耶稣称他为贼火，所以主耶稣一进到圣殿他非常愤怒地说，你们岂可以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吗？于是耶稣呢就拿起绳子这个织成鞭，然后就把牛羊鸽子从圣殿里面都赶出去，然后呢叫那个卖鸽子的都带出去，搬秋的那些都带出去，然后就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因为他竟然把神的殿在那边变成银行在那边兑换零钱了，这下子耶稣愤怒的把这些人所有都赶出去了，然后耶稣说，我父的殿岂可变成贼窝呢？当然耶稣这样做一定会得罪犹太教的宗教领袖这些的权利，因为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祭司长就是大祭司，他们是圣殿的最有权柄，圣殿的主管，他本身许可这些人来到圣殿来做买卖，就抽起租金抽起各方面的钱，但是主耶稣这一下子来把那些人都赶掉的时候呢，就等于是打垮了他们 的生意，叫他们失去赚钱的机会，但是主耶稣来是洁净圣殿呢，是发出神的义怒，耶稣明知道这样做会大大得罪这些犹太教宗教领袖，耶稣知道嘛，但是耶稣不寻人的情面，他就是把这些不法的污秽神圣殿的东完全赶出去，耶稣这样做同时也是针对那些祭司长和众祭司们，等于是警告他们不可把父神的殿变成贼窝。当然耶稣这样行也应验了圣经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说明了主耶稣是为着神的殿他是多么的火热、啊、这就是主耶稣忠心传扬神的道，执行神的公义，不寻情面，他不怕说得罪祭司长还得了啊，得罪他将来可能给定十字架被杀，主耶稣来就是为着成全十字架救恩，他不怕给羞辱，不怕给逼迫，他就是持守神的真道，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作为主的仆人忠心传扬神的道，我们不是以血气征战，但是我们是忠心传扬神的真道，就像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真能够看见，我们所有的侍奉都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神的喜悦。圣经就是这样让我们看见。所以求主叫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为着讨人的喜欢，而是为着讨神的喜欢，为着讨那鉴察我们心肠的神喜悦。我们要跟从主耶稣的脚踪，不要向罪恶妥协，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就是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再看主耶稣的榜样，耶稣多少时候当他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许多时候遇着是安息日，碰着安息日正好有病人需要医治，有鬼需要赶出去，但法利赛人就在那边跟着，耶稣明明看见法利赛人在那边跟踪，针对他医不医这个病人，若是耶稣一医，法利赛人就定罪他违背律法，在安息日做事情医病，然后这个是大罪名加在他身上，就可以来逼迫他，甚至可以定义铲除他。但主耶稣怎么做呢？主耶稣并不因为法利赛人的权势而不敢在安息日医病，他照样医病，他照样赶鬼， 耶稣反而教导他们说，你们当中有谁在安息日有牛羊掉在井里面不立刻把它救起来呢？他说，假冒为善的人，自己的牲畜你尚且爱惜他，在安息日把他救上来，何况是一个人命，一条人命。神的百姓病了，岂不应该在安息日拯救他吗？多少时候就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惹起法利赛人联合起来攻击他，甚至密谋要铲除他，主耶稣也不惧怕他们，忠心持守真道，遵行神的旨意救人，医病救人，这就是主耶稣。还有主耶稣怜悯法利赛人，他爱他们，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所以主耶稣向他们直言，毫不避讳的直言，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提到，主耶稣直接对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还他们讲你们遵守，但不要笑话他们的行为，他们能说不能行。然后主耶稣联系好多次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是污秽，充满污秽。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很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喜欢在会堂里做守卫，得人的尊重，又吃下吞吃了寡妇的产业，又怎么是贪财，又怎么是虚假？然后表面上进食又奉献了十分之一，但是律法上所要求更重要的啊，怜悯爱却不去行了。他就大大指责法利赛人那种许多时候违背神真道的，并且是瞎子领瞎子的，错解圣经，走遍海洋陆地叫人入教，做地之子比他们更甚。耶稣完全一针见血的毫不留情指出他们的错来，当然盼望他们悔改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为着传神的道的时候，许多时候他在讲道的时候，即便知道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那些在那边要捉他话语的把柄置他于死地，主耶稣一点不避讳，照样传讲神的真理。这就是主耶稣对神真理的忠心。今天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也要忠于圣经的真理，不要在圣经的真理上妥协，说哎呀，因为某一个情形我就不敢说这个，因为某一个情形我就把圣经这个真理就扭曲了一下，或者美其名叫包装，错了。今天我们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是多说，出于那二者，我们要忠心于主的托付。就像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若能去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求主叫我们凡事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乃是为了讨鉴察我们心的神喜欢。在我多年天国的合唱里，从第一天蒙召，主的话激励我，主的榜样激励我，我就持守。每次站在讲台上，无论是布道会是讲道，从来不寻人的情面，照着圣灵的感动，照着圣经的启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 去体贴人的意思，不去讨人的喜欢，而是只讨神的喜欢。当然也不会去凭肉体去责骂别人，不会去定罪的人，不会，但是就照着圣经的真理解出来，一点不妥协，一点不加添不减少，忠于圣经原文的言之言为的意思，忠于神的托付，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应该跟随主的教宗，如此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侍奉蒙神悦纳。耶稣的侍奉后来影响门徒，主的道传到普天之下，但念主的榜样今天成为我们的记忆。
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是我都要
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意念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还想不听也不做，太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还想不听也不做，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小贤呢，为我们读出了这周我们要背的金句。
嗯，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嗯，我现在就觉得很亏欠大家。
哎，
因为我感冒了，让大家担心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一次的告诉大家哈、啊，就是像我们的平静波涛啦，像我们的劝慰子啊，像我们的小薇啊，
嗯，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我的感冒呢比昨天好了很多了。
哎，听起来也是哈。
对，但是偶尔有咳嗽啊，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包容跟忍耐。好，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吧。
嗯，是。那我们说啊，罗马书十三章七节呢，啊，是保罗勉励信徒不可欠债。
就是你要尽力还清你
一切的债
务。
哎，是。那但是呢，却要常常欠爱的债。
哇，这个要我们不欠债，又要我们欠债。保罗啊，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呢？啊，记住了，是我们呢，在生活当中欠人的债，尽量还清，也不要去欠债。
是，
但是呢，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却常常要把自己放在那个债务人的这个地位，欠了爱的债。
对，其实欠爱的债呢，类似一个比喻哈。
嗯
嗯，他不是说啊，真的是你欠了谁的人情哈，这样的意思。
是。那保罗说，因为呢，当我们呢在爱的关系上呢，欠爱的债呢，是一个遵行律法。
是。
昨天我们说了，不论是从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又或者是新约主耶稣的教训，
嗯
啊，一直到保罗的劝勉，欠爱的债是所有信徒应该有的心态。
嗯，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了律法。
哎，完全了律法。
对，完全有完成了、结束了、应验了、充满的意思。
嗯，
所以当我们呢以欠爱的债， 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努力的去爱别人时呢，
嗯，
就达成了神律法的要求，
嗯，
完成了，就是结束了，完成了主托付我们的责任。
哎，是的，是的。那欠爱的债有没有对象呢？
当然有啦，
嗯，
哈。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人爱人如己，
嗯，是，
啊，特别呢如果你往下看了，啊，上下文看的嘛，十三章的第九节提到呢要爱人如己，
嗯，
啊，这个人呢爱人，新国际版将它翻译为爱邻舍，
嗯，
好了，谁是我们的邻舍呢？
嗯，谁都是我们的邻舍。
我们最重要就是回到圣经去看，
嗯，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主耶稣讲到好撒玛利
亚
人、
嗯，
谁是我的邻舍啊，
嗯，
他就说了，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嘛，
嗯，
啊，他看到那个有需要的犹太人嘛，
哎，
对不对？所以呢任何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是的，
嗯，嗯，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爱的债的对象，
嗯，
就是第一邻舍，邻舍是谁？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嗯，是。
第二呢，就是所有人了。
嗯嗯。
因为彼此相爱的彼此呢，它也可以翻译为
所
有
人。哦，嗯，
对了。
所以不只是基督徒哈。
对，因此呢，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嗯，就是若按保罗所说，基督徒都是欠爱的债，那么这是否会造成心理负担呢？怎样才能真实感受自己真的欠了爱的债呢？
几句心里话，
心里话，
几句心里话。
我们为那些脆弱和孤寂的人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像你一样爱你的子民，因为我们都是按你的形象所造的。活出信仰不只是说出口，还要付出行动。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清远的蓝姊妹祷告，那就是关于她买房子的一个问题哈，已经很多年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嗯，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清远的蓝姊妹。
嗯，
你知道她在2013年买了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没有房产证，
嗯，
影响了他们这个房子的装修，
嗯，
没有水没有电，也影响孩子的生活，甚至影响到孩子现在的学习。
嗯，
主啊，但是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如何的解决，我们真的恳求主你为姊妹他们一家来开一条出路。
嗯，
我们深信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影响了姊妹一家，也影响了附近啊他的邻居啊一些的人家。
嗯，
所以我们恳求主让大家同心协力啊，一起的去想怎么样的解决。我们更求主在当中引导他们，
嗯，
啊，也引导有关的当局看到这个严重的问题，
嗯，
以至于能够在啊行政上啊做出一些的处理相关的措施。我们将姊妹啊她的信心交托在你的手中。
嗯，
主啊，你知道她的软弱，你知道她的需要，
是的，
求主你坚固他的信心，也帮助他。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主，
嗯，
你必在当中掌权，
是
审判，并且开出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啊，非常的感恩，因为呢，嗯，我们仍然有时间能够来纪念我们的家人，
是，
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将您的需要、您的境况告诉我们。
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周二。
嗯，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